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叶班长。
哎，叶班长，你再不报道呢，今年都要过完了。从上一次到现在，你们家又办了几次福音聚会？你又讲了几次道呢？瘸腿的好了没有呢？
从上一次到现在没有福音聚会。
哦，没福音聚会啊。
然后大家等，就等这个圣诞节。嗯，昨天正在商量说圣诞节的是不是做一次福音聚会，还没定。
哦，你们加拿大的感恩节和美国的感恩节是不
一样，一个
十月，一个十月，对不对？他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你弄得清楚吗？
没弄清，但是我知道一点，就是这个感恩节是从加拿大来的。
嘿，这等一下，你这样把美国人气死了。你说感恩节是从加拿大开始，不是从美国开始？
对，
说来听听，还有这种说法吗？
那这详情我不知道了。
详情你不知道？
我光知道第一名是
谁。
不知道为什么跑。
哦，真的啊？好，咱们去各自考证考证，下次再来对答案。哎呦，那你们那儿很冷了吧？
很冷了，零下十。
哎，我们，你看我们小辈啊，对不对？千里迢迢就传福音呐，
啊。哎，有没有到这来？
就是，往四方，没人请啊，你请了再说啊。总不好意思打电话到处说我要去嘛，对吧？咱们德州北边那个靠近这个新墨西哥那里。哎呦，一个小大学城请他去，哎呦，他老早以前就答应了，买了飞机票，正准备要走了，大风雪取消，你看看，
这是圣灵拦阻。
像圣灵为什么要拦阻这样的事情？
就可能他那个福音中印化搞得太过火了。
我觉得圣灵是叫那个小城的人自己去传，
对，
哎，但是要自己传呢，就是哎，要从圣经里多有学习啊。我们上次讲，大师兄第二次讲到，这个刚刚开始分析。那现在要继续讨论下去，看看这第二篇的讲道里面有什么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上次讲了一些什么？
上回我能记到的就是有一个题，这是要把那个什么呀？神已经，他已经做的，这个题目，
他已经做了，
他已经了，
已经做了，
已经，已经做的，
那你们圣诞节你是不是要这样讲神已经做的呢？
圣诞节啊，圣诞节我目前，因为昨天讨论下来，好像大家也定不下来，可能事情都比较多。
啊，定不下来。
那我呢？不，已经今天早上跟家里开了一个会，定下来是我们圣诞节两个活动要做。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社区带孩子去挨家挨户，人家愿意的话，我们就给人家唱首歌，平安夜了，这是一个计划。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准备带老大，然后准备再找一个。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法语区，但是呢西岛呢，我们住的这附近呢是个主要是讲英语的，但是还有一些中国人。再找一个，那么三个人呢，我们能在那个圣诞节期间，比如说两天或者三天时间，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个mall里边，当然是在人家许可的前提下了，我们在那去。把这个争取能把四部福音书念一遍，
一个用中文念，一个用英语念，一个用法语念。乖乖，那你是念法语的吗？
我当然念中文了。
啊，你念中文。
先计划让老大呢念法语。
你老大会讲法语啊？
是法语啊，
真的。
然后如果实在没人了，那只能就不念法语了，那就老大呢念英文，我念中文。如果再能找到人选呢，那就三种语言。
听众朋友，听得惭愧不惭愧？你看我们叶班长就 不愧为一班之长吧，对不对？连长营长不出点，他班长照样带着他一班小兵出去打仗。好好好，我们发动全世界，
这一天都搞这个活动，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基督徒替叶班长祷告。
好好好，哎，
哇，太好了，这是精神科家，你看看人家真是。但是我们这个《使徒行传》还得继续查下去的，
啊，对对对，
除了这个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这一篇的信息如果和头一篇的信息比起来，还有什么明显的特点呢？
我这时间太长了，一直在想，断断续续。
你这不错，我这时间太长了，一直没想啊。
我一直想，一直想，是没想个头绪出来啊。
我没想个头绪出来。
已经做完的，当然已经做了，造了天地万物了。已经把福音翻译成了这么多种文字了。然后呢，已经有这么多榜样在前头，他已经差遣了这么多的。见证人在前面了，
是是是，
能想到的已经还什么，还有已经什么，
他已经做了这么多，咱就不用再做了，是吧？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说，今天呢，叶班长要用已经再给我们发表一篇福音信息，是不是就这么想？
是这么想。
哦，真的啊？怪怪。
问题是我没准备了，我真是想。
没关系，看你这个精神可嘉呢，要圣诞节既然有这么大的勇气跟信心出去为主征战，好吧，我们今天饶你一命，对不对？
哎呀，在下谢谢啊。
哎，你是哪里人呢？
是陕西人。
哦，你是陕西人。这个陕西方言也很有特色啊，你有没有听我们斑鸠弟兄用山东话做的那个节目？你听
了。
不错吧？
不错。
你这个陕西话哪天也给我们露几手吧？这个陕西话很多听众朋友
不
熟悉的。
陕西话说是一省呢，实际上它基本上有三个语言呢，有个陕北。
哪三个语言？
北边
啊，
关中，然后陕南
啊。
但三种
三个语言很
不
一样吗？
就完全
哦，真的？你是哪一个的？
我是陕
南。你是哪一种？
我基本上靠近四川。
哦，你陕南。
所以那个，
哦，你靠近四川
我那个家乡话应该有点像四川话，但是。
嗯，
这我听来好像一点都不像，但别人听下来就说，哎呀，哎，你说这四川话。
那你讲这个话是秦始皇当年讲的话？秦始皇当年是你这个口音？
应该不是，秦始皇应该是关中口音了，啊。我讲的话可能是刘邦的口音。
哦，刘邦的口音那也不错。第一次讲到就是用方言讲的，咱们中国这么多的方言，而且中国方言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字是一样的，调儿不一样。
嗯，
所以才听得特别有趣，对吧？然后能够猜个十之八九。中文、法文、英语啊，算了，这还是陕西话念一念多好了，对不对？这更有意思。这一篇这个讲到啊，它里面犯了一个我们传福音的，一般来说是大忌，你知道吧？可是实际上它这篇的重点好像就在这里呢。怎么叶班长再给我们练习一下，你再给我们念一次，
啊，
怎么样？我们从这个
再念一次。
哎，你能不能用陕西话念？
我这个陕西话，那可以啊。这个陕西话的那个范围太窄了。
没关系，你念。
好，
就念。
但愿有一个老家的亲人能听得见。哎呀，他就
彼得看见就站起来用陕西话对百姓说：“你说吧。”
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因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是责任行走呢？
虔诚。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神界公义者，凡求者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圣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命，他的命便叫你们所听见所认识的责任减壮了，真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责任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无知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苏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圣从创始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圣要从你们弟兄中先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额， 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所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
哎，我觉得你这个有点问题。我觉得你这个所谓的陕西话跟蒙哥讲的四川话那是差不多。你除了这个这个我是念以外，其他就是这个哈，稍微变一下嘛，很多四声三声连在一起，是不是？呵，
这我也是
这个离开嘴呢，对吧？这有点骗人了、哈。你觉得这里边哈，你无论是陕西话念是普通话念，重复非常非常多次的字，而且在听众听起来特别刺耳的字是哪两个？
你们
啊，对你们是吧？这个你们呐、你传福音你这样讲的话呢、你可以把人家气死、你知道吧？就听得非常非常刺耳，就是你们。他能跟年轻的传道弟兄说，你要练习传福音啊，第一件事情要说不要说你们。
这我曾经就我太太就给我提意见了，说是你这个跟弟兄姊妹讲话，老人说是你。我说哎，我说我这个说你的意思就是包括是说我们的意思。
嗨，
他说那你这
那
你既然是你既然是那个意思，你就不要用你。你就用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不好，我们怎么
好。不错，想当年这个也是我太太跟我讲的哈。
但现在我还没改，你已经改过来了，这我都还没改过来。
我也不见得改啊。但是这里边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你们。那这个你们呢，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么这样子讲？他这里有一个特别特别的，这篇信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福音角度，你能够从这个你们这两个字里面给他挑出来吗？
福音角度，那在我看来就是前面是责备，后面是应许。
对，那如果跟第一篇比起来的话，你讲的一点都不错，前面是责备，后边是应许。从第一篇呢？
第一篇前面是以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结束，后面乃是在讲基督啊。
咱们讲了半天你都忘了，这不行啊，对吧？第一篇前面呢，它的根基是以这个你们子基指导的，这个讲的对不对？这有没
有
陕西味？
有。
这个事情做开始，后面呢，以色列全家当全势力指导。就我说我这个陕西话，人家也会被我骗到啊，没听过的人。我说这个湖北话、
对对对对，有点像湖北话。
前面是你们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后面是你们从这个已经知道应该有一个切实地指导，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这位耶稣，圣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这讲多了就不行了。他一开头他就是把以色列人呢，在第一篇讲到了他是跟神的应许是摆在一起的，这是先知说的话，从前预言的要发生的事情你们现在看见了。那个时候他说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人是叫做什么？
无法之人
的手。可是主要是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虽然有一些的责备他不是钉的这么那个，他主要是把这个以色列人跟神啊从前的应许是摆在一边的，这个摆在一边他叫做你们子基指导的，对不对？后来他告诉他们说，借着这个已经知道的子基的指导啊，要有一个确实的指导，这个一个确实的指导，众人就觉得扎心呐、我看蒙哥还是算了吧，别再学了。但是第二篇就不一样了。第二篇呢，他一开头他就把这个听到的所有的以色列人呢跟比拉多啊凶手啊是摆在一块的，所以你是说责备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叶班长这个观察力是很厉害的，他这一次就直接把以色列人和那个比拉多啊杀人凶手定在一块，他直接把这笔账就全部算在他们身上。这个有点奇怪哦，就像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直接说你是罪人你是罪人一样的， 他这里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有什么样的不同，是不是彼得传道传了一阵子有点得意了吗，还是怎么样，他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人不同了吗，所以他讲话是这么个口气呢，还是怎么回事？
他的重点是想在后面说使这，因为他们大家的注意力在这个这人见状了，见状的这个人，他想把这个重点引到那里去，把比拉多和他们众人拉到一起，作为一个凶手，单数的凶手。
挺有意思的，对不对？你传道你不敢这么传呢？
我现在当然不敢了。现在就是说
好话，你传的都给你气跑了，是吗？
做好，我现在就是求，哎，上回给一个老先生要离开回中国了，求情福音法，
求情福音法是吧？就是在基督里求世人与自己和好，对吧？也把这个求世人与自己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啊，所以是可以这么求的。
好像还可以，
还可以是吧？这里啊，其实就像你讲的，这刚才这两篇道呢，很大很大的不同。就是第一次他们讲到的时候，众人以为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是众人在看他们这群人觉得很奇怪，而且相当的轻看他们，弃绝他们，对不对？那他这时候就站起来讲了，哎，嘿嘿，他把你们刚才听见的这个大响声啊，以及我们个人用你们的湘潭讲述神的大作为，你们所看见的这件事情啊，你们以为是喝醉了，其实我们不是。人家轻看他们的时候，人家看不懂的时候，他相当的客气。这次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明显的神迹，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人可能已经很久很久啊，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的一个门口，一下子彼得叫他好了，然后众人觉得惊奇，哎，就像两边对换了，你知道吧？没有人看错彼得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呢是一个正面的事情。然后彼得呢就抓住这个机会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对吧？只是我们讲不太这么有力，因为你们有神迹在前面，人对神迹的一个反应，他惊奇到这个地步，证明你跟神是站对边，知道吧？所以曾经有一个传道人，他讲的话有相当的道理，他说你知道神迹对你来讲呢，你不再惊奇，那你才有点够本钱的让神迹随着你发生，对吧？你不能跟众人一样在那惊奇，这人当然应该好起来嘛。那奉耶稣基督名叫你起来，你还能不起来吗？”我叫他起来，神叫他起来，你们为什么以为稀奇呢？而且你们对这个稀奇有很大的误解，就证明了你们跟神是站对面。怎么个站对面法？神所做一切的事情，你们都是他的仇敌啊。我是觉得他是从这个观点呢，借着那个我们就稍微讲的有点气势啊，得势不饶人呢，一棒子打下去，打得非常非常的准，而且非常非常的疼啊。
但是现在如果这篇道活学活用的话，那他可能就围着你，这个一堆人就围着你，你先别说了，把这个神迹跟我身上也行行了。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跟中国人都不太一样，对吧？对吧？因为最后你看彼得怎么讲，他说这句话很重要啊，他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对吧？那现在神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你们怎么还是局外人呢？这个重点是在这里，而不是你个人身上有没有发财呀、有没有什么好明显的神迹？因为这个神迹是让你吸引你的注意力，让你回想说啊，我们原来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立约，承受神一切的应许。这个应许已经成就了拿撒勒人耶稣，对不对？已经钉了十字架了。可是直到如今，我们通通是站在哪一边啊？凶手的那一边。你行事为人与你们祖宗的神相反啊，这是他抓得很准的一件事情，对吧？这也是与以色列人传道啊，他们很有利的一个地方。可是我们呢，啊，你怎么样找到一个角度，是让人看见说，哎呀，神已经做的事情，跟我长了这么大，一切的思念是相反的。我站在另外一边了，我有必要过了河到这边来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你讲道就会有力量了。这是理论啦，这个实际怎么用呢？
对啊，要怎么到河那边去啊？
那第一，当然你也行一个明显的神迹。 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这个医病赶鬼还是挺有用的。只是医病赶鬼之后，你讲什么样的信息？哎呦，彼得这篇信息和我所听见一切灵恩布道的信息都不一样。
这么说呢，真是不一样。
因为我们一般布道，我们基本上我们就是有一个神迹就叫你信耶稣，我们比较没有借着这个神迹讲一些很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是与神为敌的。神借着这个神迹要唤醒你，让你知道说，哎呀，你跟他站对边了。那现在呢，应该赶快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他不是说一个人瘸腿好了，你们谁还有瘸腿的上来？他倒不是这么讲。这是圣灵的能力，你上来经历一下这个圣灵的能力，或者你要信主，要信主，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他不是这么讲的，这是一个很奇怪、很不一样味道的这个灵恩布道大会。所以你要活学活用呢，第一个当然得有瘸腿的给你治好了嘛。哎，你这个圣诞节到这个购物中心去，那肯定有坐轮椅的从你前头过啊。
应该有。
要不要试试？要不要试试？
可以啊，那这我觉得我是敢的。
感谢主啊，你敢的好啊。
陌生的敢了，这认识的就不敢了，认识就。
哦，陌生的敢，那他不起来的话，你怎么办呢？
那不起来就等下一回了。那估计他也笑笑了，一个中国人，哎，这很搞怪。
他以为你是法轮功的。
哎，这样倒轻松了。但真的是，最近上次我跟你说，我真的小组的有弟兄姊妹，但现在很难了，现在情况越来越不好了，一筹莫展的，对吧？
这个倒是个挺重要的题目啊。但第一个，我们真的是无用的仆人呐、啊，这个是没话讲的事情。但愿我们有这个医治的能力，那没有的话怎么办呢？你固然很多的大师父啊，有灵恩能力的、有经验的弟兄姐妹，他们告诉我们怎么求、怎么祷告，也可以听听，可以学学的啊，没关系的。但是假如实在还不行呢，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福音也好啊，医病也好啊，你病好了也好，病没好也好，神借着这样的难关临到我们身上，一定是帮助我们预备一件事情。什么事儿呢？
彼此相爱，
预备建筑嘛，面对死亡嘛、对不对？千万不要犯一个错。这是常常是我们这些无用的仆人在犯的，比如我们很爱他，也偏偏替他祷告、也自己借着这个机会，哎，就是忘了为他预备，忘了为他准备好，我们就这样说好了。万一不行的话呢？你怎么建筑？你在这件事情上知道不知道怎么为人预备，对吧？因为你说个人回转离开罪恶是为了干什么？
离开罪恶是为了建筑，对。
讲到最后，一定是为了建筑啊。今天在地上是有一个明显的神迹也好，或者是一个疾病让你没有得医治也好，都是在提醒我们呐、这个我们虽然不是从肉身上先知的子孙，可是的确啊，我们是世上的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我们也得到了这个福了。那当死因的幽谷临近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以去尽一切的力量帮助他，可是千万不要忘记借这个机会啊，另一方面也要为他，也要帮他啊，和他的家人预备知道怎么样面对死亡。这是挺重要的。
这个我还真的是想，我一直想问门哥，这该怎么办？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哎，你该想，可能你不能什么东西想，就是想问蒙哥，这两个事情是不一样的。想跟想问蒙哥是不一样，其实他问蒙哥完全是上当。因为你看圣经里面呢、他在讲到，尤其像创世纪开始，这个属灵的列祖啊、面对死亡之前，他是在他的子孙面前的。什么叫做福气呢？就在他的子孙面前能够平平安安的到主那里去。谁的福气你知道吧？不但是他的福气、也是他子孙的福气、因为这个是，哎呀，我每天也讲过，所谓死亡是天上的窗户打开让圣徒回家、这个回家的时候旁边的人都看见你、我以前也说过嘛，有一首我最喜欢的这个诗歌是好多年以前那个老弟兄去世的时候他们唱的，就是这个我看见这个天门大开呀、里面有光透出来、对吧？是我看见的、不只是那个要去主那里的人看见的，因为其他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停不下来，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此时此刻那一家子人要面对，他怎么面对？哎呀， 因为你见了主你一定得安慰，只是你离开了你的家人得不得安慰，你能不能借着这件事情兼顾你家人的信心。很多的儿女他可能在教会长大，他可能父母就是基督徒，以后他就离开主，那你要预防这件事情呢，这是最重要的最后一集啊，你怎么死这件事情是最好的一个福音。可是这个要预备因为这个功课你真的到时候不能说我没预备好就没做，对吧？你就想想啦，假如你要见主了你心里面觉得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这个将心比心呢你就能够摸个差不多能够选个差不多对他来讲，他们夫妻之间除了说得医治啊彼此照顾之外那一定还有很多的话要好好的讲一讲的，跟儿女之间好多的事情要交代交代，这也是省察自己信心最重要的一个时刻了你剩下一段时间他还有一点力气的时候，我们是要进去见王的嘞，现在轮到我了，那我还有什么地方我害怕的对不对？圣经讲了我们不能存着害怕的心见主啊天上的不单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欢喜快乐，那我现在要回家了，他能够不继续欢喜快乐，可是天上这么欢喜我为什么现在欢喜不起来呢我是不是有一些的还没完的东西需要处理处理，不管它是什么东西该说的话说说该认的罪认认，该预备的预备预备，好好的省察自己你是不是有一个完全平安的心，你有了这个完全平安的心你周围的人就放心，你就能够反过来安慰你周围的人你要是自己还在这个惶恐里面害怕里面只看见说哎呀我怎么样可以再继续延迟这个死亡那你蛮浪费时间的，你蛮浪费机会的，因为这是做见证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大家注意力都在你身上，你是一个需要别人来替你想办法急得不得了大家要想办法安慰你的人呢，还是来到你面前都得安慰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啊到这个时候就见真章了，可是你假如自己还有漏洞啊还有缺陷的话还可以补，还来得及，一息尚存都还可以来得及补的知道吧，
早就谈一下，
对啊，你和你太太先谈谈设身处地想一想和你的儿女谈一谈就像你这宝贝大儿子对不对，我对你的大儿子还是挺有兴趣的你跟他商量商量，你问问他像这两天我在跟我大女儿谈我需要写一封很重要的信他也知道整个事情的经过是我们一个亲戚的我说这个信怎么写他讲的挺好，他讲的比我讲的好我就还蛮开心，觉得这小孩还有点希望。你觉得这时候第一他需要知道什么，第二对于这些的知道呢他应该预备些什么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呢，比如说你应当要知道我们刚才所讲的平安建筑平安，要平安，你们陕西话
平安
讲平安，你看陕西话这有点问题的我觉得这个京剧不是叫秦腔吗所以它跟普通话没差多少嘛
京剧跟秦腔还不一样呢，秦腔完全
还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我以为京剧是从秦腔变来的不是吗？
应该
蒙哥这个博学多闻今天又露出一只驴角
不过秦腔是像驴一样的吼，是真的
真的你会唱吗？哪天给我们唱一个你不会是吧这你要有平安，建筑一定要有平安，里里外外大大小小要有完全的平安。为什么不平安？这时候你心里面剩下的事情那真的是圣灵在提醒你了你应该要开始经历到天上的平安。你要是不平安，要是有惧怕，要是有遗憾，那主之所以没有立刻把你接走就是要你处理这些事情千万千万不要大意不要只看见那人全然好了，不知道我们真真正正的全然好了是平安建筑，对不对？那个才叫做那人全然好了，要不然你把他医好了他犯罪那可麻烦了但是叶班长咱们今天这个扯呢又扯过了
时间到正题上来
今天我们只提出来的这个你们怎么从责备他们转回到安慰他们，劝他们从神的对头呢转到先知的子孙这是彼得讲的这篇道在以色列人的心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过程这也都是我们传福音应当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的事，那其余的我们就得下次再谈了，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替我们叶班长祷告
谢谢在先拜拜
对着全天都因你回来 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